那这里贤德这两个字啊，和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大财主是一个字。这个大财主啊，那个原文是富有的人，那么这里呢是贤德的女，这个贤德跟富有在原文是一个字的，所以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赏赐呢？赏赐就是说，人怎么形容波阿斯，人就怎么形容路德；人怎么形容基督，人就怎么形容我们。所以什么叫赏赐？赏赐就是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主的脚前，就在基督的脚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看波阿斯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本城的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那个赏赐的。所以虽然在旧约的路德记里面是旧约，但你看见新约里面的故事在这里形容的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里的波阿斯是代表基督，这里路德就是我们，所以这里的业就是我们应当经过的业。那这个业要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，一个新的经历。然后他下面说，他说我实在是你个知己的亲属，不过还有一个人比我还要近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说还要近的，他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。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马上不能够赎他呢？这给我们看见说，路德还要经过一段的夜，要等天亮才行。为什么要等天亮呢？原因就是还有一个比他还要近，难处就在那个还有一个比他还要近，那个人应该先赎，那个人不赎了以后呢，那么波阿斯才能够赎的。所以为着那个人，他要等到天，要等到天亮。那等一等天亮以后，你就知道那个人是指着谁来说的。所以请记得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说好了，他说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的本分。所以你只管谈到天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主对我们的命令就是你只管谈到天亮。这个夜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看一直在那里的，因为肉体一直跟随着我们的，所以你只管谈到天亮。然后后面，那么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到了天快亮的时候，路德呢，他就对路德说，你打开你所披的外衣。他打开了，然后呢，波阿斯就给了他六簸箕的大麦，帮他扛在肩上，他便进城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主的话很清楚嘛，你只要在那个地位的话，你只要在那个翅膀底下，你一定是满得他的赏赐。所以这个时候路德以为说那个赏赐是六个簸箕，是不是？结果天亮以后，他发现比那个更好的。到了天亮以后，那么波阿斯呢，他就告诉他说，他说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你安息就好了，看这是怎样的成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够与基督完全联合，今天我们能够更往前进一步，有更深的经历，不是我们做，你看他怎么做。好了，等到天亮的时候，那么到了城门口，城门口就是办事的地方。结果他找了十个见证人，长老中选了十个见证人。然后呢，他看见呢，这个他所说那个至亲的亲属从那里经过，所以波阿斯说：“某人呢，你来坐在这里。”他就来坐下来了。坐下来以后呢，然后他就对他说了：“他说从摩亚地回来拿阿米，现在他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那块地。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以外，再也没有别人了。”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稍微要给弟兄姊妹一点概念，这是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我们说过哈，根据利未记二十五章和申命记二十五章，很好记，都是二十五章，一个是利未记，一个申命记。根据这两章的圣经给我们看，第一就是以色列神所给他们那块地不可以卖，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在迦南地会是贫穷的。但如果有人贫穷，他把地卖了，那谁可以把它赎回来的呢？那他至亲的亲属可以把它赎回来。就这个人呢，一定是他最亲近的亲属，至近的，最近的，最近至近的亲属才可以。所以 很明显给我们看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如果万一你今天失去了一块地，这块地你不应该失去的，因为神给你，怎么可以卖掉呢？但如果因为你贫穷，那有这证明他们有贫穷，你如果贫穷，那么好了，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有人一定要把你赎回来。那谁有资格赎回来呢？是你至今的亲属。所以那个人要做你的救赎者，要把你把他救赎回来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啊，这个拿俄米也好，路德也好，他们回来什么也没有，路德拿俄米是空的，所以路德也是空的。所以现在怎么样能够享受迦南的土产呢？因为那个在地已经被卖掉了嘛，所以一定有人怎么样要把它赎回来。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，那某某人呢，现在呢，因为你是他至今的亲，你最近，我是第二，所以呢，你除了这个以外再没有别人，所以你要赎，你最有资格赎那块地，你应该做他的救赎者。那么你把那块地赎回来，那么这圣经里面神的话，神的教训是如此。所以这是特别旧约的一个背景，但圣灵就用着这个背景来对我们说一些得着一些属灵的教训。但是如果光这样的话，他说我可以赎。可是下面他说他怎么说呢？下面他说这个布阿斯说，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，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这什么意思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，这是生命记二十五章，那里给我们看见神也是预备了至亲亲属，像他的兄弟，比方说，那么如果哥哥死了，那么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这个弟弟呢，按照那个条例，就应当娶他的，就应该把他娶过来，然后在产业上为他留名，而且能够有后裔，那么然后这个后裔能够承受他的产业。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条例，那么通通汇聚在路德记里面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为什么有这两个条例呢？第一，就是地不可以卖。第二，谁承受产业？当然是后裔承受产业。所以如果你光是把这块地赎回来有什么用呢？这块地赎回来，拿俄米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儿子，那么就算有一块地，不是空有那块地，就像那个神一样嘛。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我要把这个地给你，那么亚伯拉罕说，我没有后裔，你给我这个地有什么用？空有这块地嘛。所以只有你把后裔给我了，就我的后裔才能享受这块地。所以一样的原则，如果光是把地赎回来没有用的嘛，你赎回来有什么用呢？谁能够享受那块地呢？这块地在谁的名字上面呢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有另外一个安排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时候，如这个至今的亲属呢，一定要娶路德才可以。那么娶了路德以后，那当然那个后裔呢就可以承受那块地，那么就为死人呢就留下名字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旧约的故事，旧约一些条例，但圣经是用这样的一个条例来形容给我们看。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活在肉体里面，我们失去了这些产业，我们好像把它卖掉，那我们怎么能回到神的祝福里面来？我们怎么能回到迦南美地呢？那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波阿斯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不光是我们当初蒙恩得救以前罪人的救主，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如果万一我们失败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回头？回头路在什么地方？拿俄米怎么回头，我们就怎么回头，这个很清楚的。拿俄米的回头是能够承受所有的产业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波阿斯愿意做他的救赎主，这个清楚。所以最后你看见那个人怎么说，他说我不能输，他两次他说我不能输。那他不能输，那现在波阿斯怎么样可以输了？那基督肯定的要救赎我们，要把我们带回到这个迦南美地。但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要等到天亮？证明说基督要等等等等到另外一个人说我不能输，我不能输，两次他说我不能输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 这个时候呢，波阿斯就正式的就把路德娶过来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属灵上那个人是谁？哪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靠近我们的？那不要忘记，为什么主是我们至今的亲属？因为主道成肉身，2000年前主曾经做过人的，所以你看他是我们的亲戚，他是2000年以来，你看他道成肉身，所以我们和他有关系，他可以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主有没有资格做救主，要看他是不是我们至今的亲属。啊，感谢主，他果然是。但是还有一个人比主更亲的，你信不信？那个人是谁？那个人就是我们的自己啊。我们自己啊，不光是2000年，已经6000年，不亚当一生下来一照下来有多久，我们就有多久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呢，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比基督的关系要亲的很多，那个才是更近那个至亲亲属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真的要赎的时候，我们两次说我不能赎了，我不能赎。所以等到基督，等到我们真的到了山穷水尽了，他开始做他的工作。所以会有用的人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掉到水里面，你不能马上去救他，你救他很危险，因为那时候他力量最大，所以你要让他在水里挣扎挣扎再挣扎，到了有一天他不是到了一个时候他不行了，然后你一把就把他抓住了，否则他连你都带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为什么那个晚上，你记得波阿斯说，他说我实在是你至亲的亲属，不是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。那如果他肯赎，那么就让他赎。但是事实证明什么？没有一个人能救赎我们自己的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大家明白，我们所以能够让主来让基督来救赎我们，因为我们不能赎。所以最后弟兄姊妹，那就第四章就在许多人的面前，波阿斯就正式就把路德就娶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到了第四章，他就变成波阿斯的妻子，也就变成了大卫的曾祖母。这是何等的恩典，弟兄姊妹。从前在第二章，他在农场里面走来走去，失去麦穗的时候，他会怎么说呢？我的主人真富有啊！你看波阿斯真富有，你看他随便一点点，我就能够养活我全家。你看见我的主人有何等的富有？等到第四章，他与波阿斯联合以后，成婚了以后，如果他再走在农场里面，他现在要怎么说呢？当然，波阿斯是富有的，但是所有波阿斯的都是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蒙恩最高的境界。我们以为说失去麦穗已经太好了，主给这么多恩典已经够好了，做主的婢女已经很好，来到他脚前已经好了，结果主给我们的是比这更多的。因着我们与他联合的缘故，所有他的丰富都是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基督的丰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永远不会懂得基督的丰满，如果你只是做一个捡麦穗的路德。但你真的与基督联合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路德记最后荣耀的结果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晚上是叫路德变了另外一个样子，从婢女现在变成波阿斯的妻子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赏赐是什么，你在主脚前的赏赐是什么？那个晚上你所得的赏赐是什么？是六簸箕大麦吗？不是，六簸箕的大麦还加上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波阿斯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波阿斯六个簸箕代表神的恩典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最大的赏赐还不是这许多的恩典，乃是恩典的主他自己做了我们的赏赐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路德记的夜。那这个夜给我们看见，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经过。那你看这个重点，你现在你懂这个重点吗？这个重点是个很大的转捩点。经过那个晚上，我们可以说路德是另外一个人，路德更上一层楼， 路蛇比从前更丰富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第一章说她是蒙恩的女子，外邦女子，第二章她是十岁的女子，第三章她是婢女，是个侍女，到了第四章她就做了伯阿斯的妻子。所以我们基督徒长进也是这样的啊，我们一步一步的要往前进，所以你就不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和恩典。好，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继续说话。我们低头的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觉得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，何等幸福的人，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不止这么多。借着路德记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在你面前应当有一个何等荣耀的经历。当我们真的在你脚前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得到启示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敢根据你的工作，主啊，在这里在这宣告，主啊，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。所以主，我们不是苦苦的哀求，我们所以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所以能得满的恩赐，乃是根据你十字架的工作。因为你的脚乃是带着钉痕的，所以但愿我们每次在你脚前生活，在你脚前蒙你翅膀遮盖的时候，让我们能看见你在我们身上为我们完成了何等荣耀的工作。我们愿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
阿们。